中俄背书马杜罗胜选，美墨祭出制裁，七国撤离外交人员。俄乌战事延伸非洲，普京盟友罕见承认乌一大胜利。台湾 IPAC 峰会通过重要决议，美军宣布威猛计划。是民运仲是间谍，黄书君案纽约开审。观众世界和 YouTube 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舆论新闻，我是思琪。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1号星期三。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了选举结果，宣布总统马杜罗胜选，成功连任。而选举结果遭到美国和一些国家的质疑，美国不排除将制裁马杜罗，但是中俄态度与西方相左，甚至不排除帮助马杜罗镇压国内抗议的可能性。美国和一些国家对委内瑞拉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美国公开要求马杜罗公布详细的数据，否则国际社会将不愿意接受宣布的结果。而美国国家组织宣布拒绝承认，并将召开特别会议，召集会员国商讨对策。声明措辞很强硬，提到马杜罗政府各种不实手法粗糙，侮辱人的智商。另外，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对选举结果持怀疑态度，甚至撤离外交人员。委内瑞拉反对派称，他们在大选中囊括了 73.2% 的选票，可以证明他们在本届选举获得胜利。而今日美国政府亦都作出回应，委内瑞拉选举失去任何可信度，华府不排除对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成员国实行新制裁。而就所有的南美国家领导人，欧盟和美国都对此表达了关切和谴责支持。普京日前对马杜罗表示支持，他说俄罗斯的土地永远欢迎他。另外，克里姆林宫30号表示，委内瑞拉反对派必须接受败选结果。与此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今日致电马杜罗，祝贺他当选连任委内瑞拉总统，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委方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社会稳定的努力，坚定支持委方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还说愿同马杜罗一起努力，继续引领中委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中俄两国同时出来为马杜罗政权背书，引发外界关注。7月30号，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一些国家对委内瑞拉选举结果准确性的质疑和委内瑞拉抗议的看法时表示，各方应该尊重委内瑞拉人民做出的选择。有网友说，中共外交部是和习近平唱反调吗？习近平背书马杜罗，而外交部就说尊重委内瑞拉人的选择。现在委内瑞拉人民每日都在抗议，他们选择的就是推翻马杜罗政权。大量网友表示，委内瑞拉人民必胜。有网友说，委内瑞拉人的抗议、军警的倒戈，先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中国距离这一日还有几远呢？目前委内瑞拉选举结果激起民愤，大批人民涌上街头抗议空前壮观，人们撕毁马杜罗的头像，口号是打倒社会主义，推倒钦定马杜罗的反美强人查韦斯的雕像，而警察和军队亦倒戈人民。接下来委内瑞拉社会如何发展？人们顺从屈从马杜罗政权，还是反对党和人民想办法夺回的政权？全球都在关注。不过有消息说，如果马杜罗无法控制局面，他会求援俄罗斯介入镇压抗议。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费奥多罗夫在稍早前发表讲话，他直言乌克兰已经瘫痪了黑海舰队，令普京相当珍视的这支武力基本上消失了。这个确实是俄罗斯的失败，敌人的胜利，这个是事实。
前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克拉什琴科28号在 X 平台分享了费奥多罗夫谈话的影片。费奥多罗夫身为俄罗斯执政党的统一俄罗斯党核心，普京的重要政治盟友，他批评说，我以为黑海舰队会不断开火，即使无人机飞来飞去，你都要还击，而俄舰队防空系统没有在船上运作。事实上，黑海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作战的俄罗斯舰队。费奥多罗夫质问，这些都去了哪里？所谓的控制粮食协议又去了哪里？所谓的乌克兰所有船只都被我们舰队拦截盘查，又在哪里？如今乌克兰船舰竟然可以载着他们想要的各种数量武器装备，在一年前不会这样。费奥多罗夫说，如今俄罗斯联邦的黑海舰队已经消失了，这个是一个敌人胜利的事实，亦都是我们遭到打败的事实。实际上是我们的舰队已经匿在其他地方，或者目前这些舰队还存在，但是他们已经不可以作为战略作战单位的模式存在了，亦即是他们已经不可以控制黑海。费奥多罗夫表示，这个是一个战败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费奥多罗夫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说得很对，我们是没办法打败北约的。费奥多罗夫结论就是，如果俄罗斯想避免自己的舰队沦为二流的舰队，他就必须加紧打造战略潜艇和战略导弹。乌克兰军方29号表示，乌军在24小时内击退了俄罗斯52次的进攻。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取得重大进展，战火甚至蔓延至非洲的马里。法新社报道，7月27号，马里政府军及俄罗斯的雇佣兵雅格纳集团在马里北伦阿尔及利亚边境与分离主义者的一场战斗入面遭到重挫，有50名俄罗斯人和一些马里士兵丧生。这个是俄罗斯准军事组织在非洲行动数年来遭受的最惨重损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尤索夫29号表示，乌军在事件中为武装分子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但他没有说明乌军是否直接参与了袭击事件。卫报评论说，俄乌之间的战斗已经扩大至全球层面，对乌克兰来说，向非洲派兵是一项大胆的新尝试，是乌军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扰乱俄在海外军事和经济活动，令俄付出更高的战略代价。据说乌克兰将在两周之内收到首批 F-16 战机，但是由于乌克兰飞机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加上俄军猛轰乌克兰机场，首批到达的战机可能不会飞到前线打击俄军地面部队，所以不保证即刻就改变战局。不过美国国防部7月29号宣布，新的军援乌克兰方案价值大约17亿美元，其中包括乌克兰部队迫切需要的防空弹药和炮弹。7月30号，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首次在台湾举办峰会，台湾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时强调，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将继续致力推动国防自主和对外进行军事采购，以及建构全民防卫体系。与此同时，废了千架中共1020，美军接连宣布威猛计划。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有23个国家及欧洲议会共计49名议员及政要来台参加议会，包括澳洲参议员欧尼尔、捷克众议员代克以及法国参议院外交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等。这次峰会是 IPAC 首度来到非会员国的台湾举办，亦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中访团。赖清德在讲话中感谢参与联盟峰会的代表不怕打压来到台北。他说， IPAC 自2020年成立以来坚定支持台湾，当台湾遭受到来自中共威胁， IPAC 亦力挺聲援，他要代表台灣人民向各會員表達真摯的感謝。這次跨國議員訪團人數最多，體現了各國對台灣的重視與支持。賴清德表示，借這個機會，他要特別感謝美國政府以及歐洲議會等國際力量，分別透過公開說明或決議反對中共錯誤詮釋連帶第2758號決議，以一中原則不當連結，企圖用來限縮台灣的國際參與，並且建構中共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據。7月30號 IPAC 通過決議，1971年通過的連帶第2758號決議僅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權，沒有提及台灣，沒有處理台灣的政治地位，亦都沒有主張中共對台主權。賴清德提到，台灣以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以國際社會攜手合作，第一個支柱是強化國防力量，第二個支柱是建構經濟安全，第三個支柱是加強與民主國家肩並肩站在一起，共同發揮威脅的力量，以備戰來備戰，構實力達到和平的目標。第四個支柱是穩定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力。近年來，中共不斷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和政治壓力。日前布林肯和王毅見面，特別提到中共的挑釁，美國非常關注，而王毅的回話火藥味十足。布林肯和王毅見面同時，美日在7月28日對駐日美軍指揮結構進行了70年以來的重大升級，美國打算重組駐日55,000名美軍。另外，美國國防部接連宣布在駐日美軍部署最新型的隱形戰鬥機 F-35 的計劃，就是用真隱形飛機應對中共的隱形飛機攻勢。黎1000架中國1020亦難突圍美國所建構的隱形飛機包圍圈。整個7月份，美國國防部宣布在日本基地部署了上百架 F-35 隱形戰機。有分析說，美國之所以以 F-35 作為中心重組西太平洋一帶的空軍力量，很大程度是為了應對中共進攻台灣和南海，抑制中共空軍力量的提升。據悉，目前中國開發1020隱形戰鬥機後，已經部署了近300架，而最近中共將與台灣隔海相望的福建省武夷山空軍基地的主力機型大舉更換為1020。專家認為1020對美國的制空權構成不少的威脅，在作戰時 F-35 可以憑藉出色的隱形功能突破中共的雷達網，對共軍指揮部、空軍基地、火箭基地等造成致命打擊。7月29日，紐約東區聯邦法庭開審黃書君被控外國代理人一案。黃書君是胡耀邦趙紫陽紀念基金會秘書長，他在2022年的3月被捕。檢方表示，黃書君十幾年來過著雙重生活，他利用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接近反共人士，卻暗中報告給中共國安部。黄书君被指控向中共国安部发短信、电邮，并通过写日记来记录和报告准备参加抗议活动人士的姓名和位置。助理检察官 Alan Sykes 说，中共国安要求黄写日记，并报告抗议活动参与者的详细信息，而黄就将这些信息储存在电子邮件草稿文件夹里面，然后和中共国安分享邮箱密码，等他们可以登录并阅读所有内容。黄书君从2017年到2021年期间，曾三次和 FBI 面谈。在2019年，他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从中国返回时，向 FBI 讲大话，说他和中共国安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 FBI 调查里面发现他的通讯录上有中共国安的姓名和电话联络方式，其中 FBI 卧底探员在2021年还进行了一次钓鱼行动， 假装佢系老板广东国安何峰派嚟嘅。而呢次行动入面，黄书君向卧底特工求助，并请求特工删除佢与国安往嚟嘅证据。检方称，黄书君嘅行动从2005年持续至2022年，有四名中国国安官员指使黄书君针对纽约市同其他地区中共认为有威胁嘅个人同团体。而检方证人著有《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的秘密行动是如何愚弄世界》的一书的作者周安南，他亦都确认中共特别针对五类人，在美国和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香港文运人士、台独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黄书君的律师扎卡里则为黄书君辩护讲，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目的是将海外支持民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所有行为都是公开透明的，并无秘密可言。他还说，黄书君和国安人员何峰的联系是因为家族关系，他的女婿在香港做生意，认识了有公安背景的何峰，称黄书君动机是推动民主，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而非充当中共的代理人。而法官陈卓光说，中共收集到黄所提供的信息后，导致一些逮捕事件，是因为中共想知道哪个在这里反对中共。庭审预计将持续十日，四名中国国安官员目前在逃。好了，这次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